他不停的那个形象冲击你，就是他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
他会把你的胰腺炎的概率提高900%。
有需求就有市场。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减肥的路上，可能就是靠吞药片了。大家新年好，这是三联电子厂新年之后的第一期播客节目。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估计在家里都吃好喝好，估计摄入了不少热量哈。今年的这个春节档想必大家也看了啊，就是关于一个曾经身材比较丰满的演员，他在一年的时间里瘦掉了100斤，然后他现在再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肌肉线条非常分明，然后身材非常叫健美可能比较合适。我们这一期的主要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呢，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减肥的看法。在座的这几位呢，可以说是身材迥异，但是大家可能面临着一个
有胖有瘦，
各自有不同的这个身材焦虑和身材观啊。首先就请大家先说说各自所面对的身材的问题吧。从石瑞哥先开始。
好，大家新年好，我是暂且还没有减肥需求的唱功水水。就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我大学毕业2011年啊，就那个时候我是178的身高，然后52公斤的体重。一个男生大家可以大概勾勒一下，就是一个竹竿身材。
他们台湾话叫弱鸡。
是的，没错，就是一个弱鸡。然后风一吹就倒啊。然后现在就十几年过去，2024年，我现在是身高没变，178，然后体重是70公斤。这几年有练，所以就是算是增重成功了吧。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挺瘦的，还是挺苗条的。
那么简单总结一下你这些水话，就是说 你一直很瘦，就想希望自己壮一点， 对吧？然后饥饿，
我是之前还比较胖，最胖的时候1米58，然后体重是88公斤，最胖的时候，然后现在大概是55公斤，然后但是因为我还想再瘦一点，所以就是我的现在的需求可能就是1米58，大概到100斤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重。
然后是麦麦啊，麦麦自从上次讨论了女权之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团队。
我跟企鹅是一边高的，然后我的体重基本上就在50左右浮动，然后想就是最高的时候到过108斤，然后最再低的话，其实也很难下到47公斤以下。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把各种健身软件非常没有长性的尝试过一遍之后，然后我就有点认清了现实，我可能就是50公斤的命。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看这个电影，就是我是比较反感，就是说因为某个噱头或特别是这种减肥的噱头去展开一个话题，或者说让人们去参与到这个商业行为当中啊。虽然说他一再强调这不是一个减肥电影，他不是在减肥，那跟减肥无关，你就早点出来了，你让人看到你，对吧？你在这里故弄玄虚，就说自己一年瘦了100斤，然后封锁所有消息，然后最后出来啊，你真的瘦了100斤。可是对，就是所有人的一个就是作用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些正面作用的话，也是个世界上也有另外的一群人，就是他们明明其实已经严重超过了肥胖的这种标准，但是呢可能就是一方面因为惰性，一边也可能是自己催眠自己，我开心就好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呢，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主流，尤其是小红书上的主流意见是啊，你胖一点也很可爱呀，就不需要瘦，不需要身材焦虑啊那样子。但他其实放弃了一个健康的标准。我觉得对这一方面，对这一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激励吧。
就也有需要减肥的
群体。对对，有那么一些需要减肥的群体。
当然了，我不是说减肥是不应该，或者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身材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这可能是一个你需要减肥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就是减肥这件事情因人而异，但是我不觉得骤然之间瘦掉了很多是一件好事情吧。但是社会会把他减掉了100斤，或者说这种更好的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道德公式也好，道德绑架也好，他去把它 铺到这个明面上，然后让每个人去积极的参与到里面，对吧？嗯，但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减肥，毕竟是三联电子厂嘛，我们从这个消费现象之外，我们还是要聊一聊这个减肥本身啊。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些瘦身或者增肥的经历啊
不好意思，全场只有我一个人需要增肥。
大家可以各自讲一讲自己在这当中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问题，然后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减的时候，其实也没我觉得我跟贾玲或者怎么样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战线会拉得非常长，不会就是说可能一个月之内瘦下来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也知道那不太可能。然后当时基数非常大的情况下，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数非常大的情况下你是很难运动的，这个是可能是当时第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它也很好解决啊，其实第一个阶段就你少吃点就可以解决。然后过了第一个阶段之后，可能到我七十多公斤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光少吃点就没有用了，就一个是你自己要调整，可能要饿一点，对，你可能要开始运动一些，然后那个时候就大概可以有一些有氧类的运动了。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可能过了大半年，那我都已经瘦了三四十斤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参加一些比较强有强度的运动了，比如跳绳啊、游泳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游泳一直在游，但是跳绳可能是到我后来的时候，我一方面吃饭就要饿一点，另一方面然后跳绳每天跳4000个左右，然后大概这么一种强度吧，然后一年大概一年多大概瘦了60斤这个样子。对，其实我自己感觉前几十斤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感觉自己在瘦了，就是别人在给你的反馈。然后一直到我就过第二个夏天的时候，发现衣服都穿不了了，太大了穿不上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哦，我好像瘦一点了。对，然后就换了衣柜的衣服，然后那个时候才感觉到了一种开心的感觉。对，就是烧钱但快乐。然后第一次感觉到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跟我朋友去逛商场，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看到一件好看的衣服就拎起来然后穿在身上，就当场就能穿上，那一瞬间就确实就是很鼓舞到。然后后面就一直就这么按部就班的往后走。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不会给自己定目标，我就是每天和每天之间的体重差别非常的细微，但是它只要是战线拉得足够长，那我整体就是在往下走的。但是我这种减肥方式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的贫血变得更严重了，因为毕竟它的营养摄入变少了。然后第二呢，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后面我的代谢也会变得差了一些。然后第三就是脱发，然后就是大概这么一些问题吧。对，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觉得它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
对，我
的心理的收获可能，
因为之前我起点太低了，所以它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对对对，其实就是个人的一个感受吧。我自己感觉到我现在就是比如说出个门，哎，你瘦了好多呀，我觉得OK， 是瘦了一点，这样子就是舒服的。
哦，好吧。
对，
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吧，从我个人来说，在你们来之前，我可能在单位举行过几次这个减肥营的这个活动啊，每一次就是大家瘦10%，2个月之内，然后如果达不到目标的，就在群里拍2000块钱，然后是有胜利者就能达到目标的去分。
好狠，
大概每次都有。
如果瘦的多的可以多分这个钱吗？
不能。
那就算了，
对小基数好不友好。
已经开始有那个什么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第一期啊，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就是比较卷嘛，就都在群里比着卷，就是大家都达到。然后第一期好像我1分钱都没有赚到。就是大家各自的2000块钱都各自拿回去了嘛，就等于这个钱就等于，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是开心的，因为大家都瘦了10%。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你瘦10%之后，不论是体态啊，包括健康程度啊什么的，我都觉得是有一定的改观的。而且是2个月之内，而且大家精神状态也比较好。然后，但是在这个运动发展到第二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无故的逃避啊，请假呀，找各种理由推脱呀，然后最后就有两个掉队的，然后就每个成功的人就大概
分钱吧，
分到了600多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卷死他们，我一个月不吃饭都行。
为了分钱。
对。
这钱面前都好商量。
我并不是一个就是体重基数特别大的人，我最重的时候也就是180斤。就是减掉10%，也就是那会儿吧，也就是减了20斤吧，2个月。然后方式方法嘛，就是基本的一个生酮加上运动。就没有再别的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合理的目标，也是一个比较有规划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你所抗拒的就是你的摄食中枢对你无尽的诱惑，你的每天到了那个时间之后，你会不停的就是
想吃，
嘴里好困扰啊。
这也是我非常反对这些破食谱的原因。
是苦的。
对，我宁愿那胖死，我也不太想吃什么食谱。
减肥餐真的是世上最难吃的东西之一。
我当时减的时候就是什么都吃，然后只不过从量上去解决它。
那量上解决这不饱腹感不够也很难受。
对啊，
行，我不饿。我真不饿。
一直在骗自己不饿。
我不骗人。
我其实缺的就是饱腹感，我缺的不是美味感。
那怎么不一样？我缺的是这个美味的东西。但是我其实真的不会太饿，我确实没有。
你可以少吃两口，但是我真的是我对抗的是饱腹感，因为我的就是
饿
感明显感觉就供不上。
对，确实。
而且不吃碳水真的会暴躁。
其实就减前减后，其实我当时有一个社会体验，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去坐地铁，我如果坐在一个中间这么一个位置的话，我就会发现他们会在其他的地方都坐满人，我的左右两边没有坐人，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跟一个胖子挤在一个位置上去。对，但是现在就完全没有。
你就发现你旁边有人了。
对。然后对，这就是反正当时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这种情绪的体现吧。
为什么就不愿意跟胖子坐一起？
因为会挤，这是一个生理的。
那是因为座位的问题。
对，
不是因为本人胖的问题。他应该因为被胖子。
原来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啊。果然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啊。然后你说说
增肥啊，增肌、
怎么用预制菜增肥的？这个
不要一直提预制菜，那讨厌。那个主要就小时候因为太瘦嘛，然后特别是初高中的时候经常会被欺负。
基因
对，就基因我们家都瘦，就基因没几个胖的。然后后来到了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就深深的感觉自己的身材好像不太行，包括啊，也这个是也不好谈恋爱嘛，是吧？一个男生太瘦的话，对吧？然后我试过很多增肥的食谱，就吃到后面我会吐反胃了，因为消化不了，就真正的消化不了，然后就是又便秘又什么的，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告诉我一日要六餐，我一日三餐顶天了，然后加个下午茶，要一日六餐，我真的吃不下去，实在没有办法。
估计什么喝奶茶之类的你都。
后来到了2018年就心一横去撸铁，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比较抗拒，因为就是还是身材没有自信，然后比较抗拒这种运动场合的人，然后就逼着自己去嘛，就管他的，我就撸铁，我管他的。就慢慢的让自己长了一点肉，然后虽然因为我的底子差，然后也不容易吸收，所以我的进步是比别人慢很多的。就别人疫情有中断嘛，然后大概是练了4年，别人练4年就很好了，那我练4年就是从52变成70，所以就是比很多人都要慢。然后就我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水水你都练了4年了，你怎么还没有长胖呢？这种时候我就想掐死他。
我特别理解。
对，我直接想一个杠铃抡死他。
没有告诉任何人。
你就信不信我先把你举起来。
就或者能举起来吗？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社会可能比较喜欢大家瘦，就对瘦的审美比较那个一点，但是真正的瘦子想要增肌的痛苦可能大家不一定感受得到。
确实，你就可能很多人都在说，哎呀，你瘦不挺好的吗？在这就是
不好。
对，其实有
冬天，比如冬天怕冷，真的冷，因为你没有脂肪。
对，我之前的冬天是不怕冷的，这个冬天是我第一个怕冷的冬天。
对，就没有脂肪，然后你就像我刚刚说的，衣服真的不好买，就是和腿长的裤子不够细。然后衣服也是，你经常一穿就是一个仿佛一个行走的衣架在街上，就是弱不禁风。然后就好像他也会遭受到一些暴力吧，容易了，因为人家看你好像挺好欺负的。
对，他们就是胖的也要欺负，瘦的也要欺负，
好烦哦。
好烦哦。
对，然后就说回来这个、嗯、这个事情，当然了，这个减肥界的这个黑科技啊，也让就很多人都受益其中。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最辛苦、最这个需要付出努力去做的一些减肥的方式，而且就可能我们就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些减肥，但是现在的减肥科技来说可能越来越先进了，包括给很多懒人提供了各种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抽脂，比如说减肥针，比如说什么针灸拔罐儿啊，这些当然可能没有什么科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和科学依据啊，再包括早年的什么左旋肉碱、
嗯、
啊，包括各种的减肥药、碧生源、长青茶啊，然后还有什么局部的这种
震动的那种
啊，当然这些就不是一些有科技背景的东西啊，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其实还是有科技。先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减肥针，我不知道你们研究过没有？
研究。
那个名字叫什么？
知道。
斯美格鲁肽
啊，对对对对对。
嗯，其实有两种，还有一个什么肽，反正就是他们都是肽系的药。GLP-1、
我家那位之前用了大概半年多，然后不用了。
有效吗？
有效。有效，但是有明显的副作用。
他跟我说心情变差了，是吧？
心情变差了，食量变差了，然后消化能力也变差了，对，然后那个能力也会变差
啊、
嗯。
对，这个我
性能力
对，
是我当时也写了，就是
对，确实
问了十个人，有十个副作用，其中还有一条性欲减退，
对，特别明显，所以就最后他弃用了，就对身体不好。
嗯，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跟那个有一个生发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
非那雄胺、
啊、
对，
我觉得那个差不多吧，
对，类似的副作用、
嗯、
很像，
但是可能原理上不一样，就是说斯美格鲁肽是以前是用在二型糖尿病上的嘛、嗯、然后它是为了抑制你的胰高糖素的分泌，然后让你摄食中枢能少吃，让你食欲减退，包括所谓的咱老祖宗不说过食色性也，这可能是
还真的就是一体的，对，一体的
就各种欲都减退了、啊、总而言之然后就是借此达到你减肥的目的，就其实还是通过化学去让你去少吃，但是并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正向的帮助啊，当然这个药的本身稳定性上可能会相对于那种没有批文的、没有经过科学实验的会好一点，但是呢它其实也有一些副作用啊，当然这个副作用在论文上的表现就是暴躁易怒、性能力的减退啊、失眠啊、然后便秘啊胃肠不适啊，这都是就是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副作用的描述。
胰腺
是
胰腺炎到胰腺癌，就是它是前2023年的时候美国医学杂志才发的，说是因为它的原理上本身就是调动你的胰腺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会把你的胰腺炎的概率提高900%，对，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看似是一个给懒人提供的东西嘛，但是人们对于身材的焦虑啊，就是可以让人去牺牲掉对这部分的考量，对风险的作用和评估。
对的，
对，是的。
而且这个药在众多减肥科技里面已经算是伤害算小的了。
对，已经很小了吧、
嗯、
就是现在好像是不是中国也拿到批文了，可以生产或者可以用？
中国只过了一个肽，然后那个的话只有注射的那个是可以用的，但是而且是国产的那种药，叫中美什么的、是那个利拉鲁肽，但是他们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 GLP-1，
都是合法的药了。对，
目前斯美格鲁肽还只能作为降糖药去用
啊，但是处方的。
你是说那个斯美格鲁肽吗？
应该是处方的，降糖药都是处方。
对，那个就是那诺和诺德，就是他就是外企的那个斯美格鲁肽，今年1月已经过批了，然后他过批的理由也是降糖药，对，还不能用于减脂，但是口服药啊，不是注射的。
那就是未来可能。
对的，就黑市里买到的。
有需求就有市场。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减肥的路上，可能就是靠吞药片啊。
对，吞药片打针嘛。对。
就科技减肥，
这个真的是世界需求。就是诺和诺德，因为它这一个药现在已经飙到市值比那个什么，比辉瑞还高这么一个程度。
增肌界其实也是，但一定要有运动辅助，就是上各种激素，什么类固醇啊一类的。
那你不上呢？
不上的话就没有办法练到那么大呀，就他们想要练到
那
么大。
但是这个跟健美无关啊，咱只是说正常人的减肥，如果说就是借助这种化学药剂的话，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请不要，
真的请不要啊。
而且很多人都说，你就算在使用这个药的同时，如果你正常，你还是之前的那个胡吃海塞的那个样子，其实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你不可能啊，它是抑制你摄食中枢的欲望、啊、
你不会一直打吗？你只要停药了之后，你的就会恢复到从前，然后你再重新试的那些东西，长回的脂肪可能会比之前还要那啥。
那不是停药之后吗？那不是减完了之后已经减下去了，
万一就有人扛着那种欲望，还有没低欲望还要去努力的吃呢？
那图什么呀？
对呀、啊，对呀、啊，图什么？
图什么？
对呀、啊，
目的是啥？
搞得自己很痛苦。
就是我就不信你这药能成功，我就非得往那框框塞。尽管说现在从药物安全啊，从各种形式上已经确定了它的合法地位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就肥胖到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的这个需求的话，建议还是不要使用这个药物。
嗯，
然后再说第二个就是抽脂。就是
对
非常残酷的抽脂、
这个有人跟我举过一个例子，它的原理是就是大家可能看没看过杀猪，就是把猪的脂肪撇出去的那个镜头、
啊、
其实是一样的，就非常的粗暴。
它脚其实就是
拿那些工具，你想象到的那些工具给你，
如果你皮下的这个脂肪过多，它会拿一个针然后插
吸走
一个脂肪层、啊、对，先绞开，先给捋下来中间、啊、因为你外边是真皮和表皮嘛、
嗯、
然后里边是肌肉嘛，就夹层中间是
脂肪，
就黄色那层油嘛，然后他会给你搅，然后吸出来，然后最后你从美容诊所出来还会得到一块纪念香皂，是你的油
来的、哦、好恶心啊，好恶毒啊！
反正今天的减肥又成功了，是谁？终于好不容易胖回来一点，
从此之后不能只是肥皂和肉馅了。
嗯，太好了。然后，而且你注意啊，它吸走的也不光是你脂肪，还有血水，就是血液和水分，对。
对，但是就是
组织液出来都会很僵硬，说整个腿
对，而且很容易造成你那块的皮肤凹陷、啊、
你不能做就只能做一次，
嗯，
你不能再二次去抽同一个部位的脂肪。
听起来感觉会破坏身体。
是的，就是我那天还做了一个功课，就是说人的脂肪其实从生下来之后基本上恒定的，数量是恒定的。你会胖是因为它变得膨大膨胀了，
那只是脂肪细胞、
嗯、
对的，脂肪细胞
不是说你脂肪
啊，对
量
对脂肪细胞。然后你会胖是因为你脂肪细胞的整体的一个体积变大，但是它吸脂的话它是直接把你的细胞给你取走，所以你的脂肪就变少了，但本身脂肪会起到的功能就它本身做这些功课的人就比你变少了，对，那肯定破坏身体的。
因为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吧，叫《沉重人生》，里面全是500到600斤，或者到最重的可能到八九百斤的这么一个人，他的体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生命了，已经是然后他就会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尝试，但是他也不是说你直接就上来就给你抽脂，上来的第一步你是要恢复到一个能做抽脂的一个体重里，大概在减掉你体重的15%左右，然后再做一个切胃，先把你的胃变小，然后再去抽脂。抽脂完了之后还要进行皮赘缝合，就是他们的肉已经
撑开了，
把皮撑开了，你剪完之后那个赘
耷拉
下
来，
因为他们之前实在是太胖，
对，
直接就耷拉下来。
所以抽脂也会造成疲坠啊，如果是就是之前的维度非常大的话，在抽了之后它可能会形成一定这种，还要切掉了重新缝合这种。其实我觉得严格上来说这算一个医美吧。
其实就是一个手术。
对，
是一个医美的手术吧。
对，算是手术。而且就是如果说你要取出的量足够大的话，因为要有麻醉的关系，所以要获得一些特别的资格证什么的，就是要求还蛮严格的，所以不能随便选这种地方。
不，麻醉肯定是要有那个麻醉师的吧，对吧？ 就这种手术可能只有医院可以做吧。
其实很多美容院会做，
美容院可以做，
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对，有的会做。
哦，
对，
就有可能你给他够钱够多，他就开始停。
就抽脂一定是要麻醉的，因为那个过程其实
听起来就很疼啊，
对，
久一
久。
所以这个针有这么
长，这也是我最不推荐大家用的，
十几公分长的一根针，
嗯，
然后他要就是。插进去之后，
你不要做的那么害怕，你这一辈子就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也是啊，
这样横向滑动
也是，
要把这个脂肪层去剥离开。嗯，
感觉比给猪打针的那个还要可还要长。
对，就差不多。然后
这个我觉得真的超粗暴。
嗯
嗯，但这很多女性现在为了美嘛。
对，因为有时候感觉那个，哎，那个算容积，那个，是另外一种。就是感觉小腿的那部分小腿肚很粗壮嘛，
啊，
然后他觉得减不下去了，
啊，
然后他又不是说是那种肌肉块的，然后是脂肪堆积，然后就那个部位好像很多人去做抽脂。
对对对对，但是做完了效果很好。
对，
而且你站不住。
对，他的腿整个那个皮肤就感觉是脆的一样，
嗯，
很恐怖。
那个东西其实跟你做咬肌是一样的嘛，对吧？有人嫌自己的咬肌大，往里打
容积的那个
打肉毒嘛，
结果啃排骨啃不动嘛。
对啊，就是很容易下巴就掉下来了，啊，就他觉得这里很大，然后没有那个很尖的脸，
哦，
然后就会打掉那个咬肌。
然后这两年方圆脸开始火了，
嗯，
哎，我开始减肥的理由还就是因为脸型。
另外就是说拔智齿会让脸小，纯属胡扯八道
啊！对，我已经体验过了，没有什么变化。
真的，就是你这个体验太短了，你才几个月，但是证明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嗯，
就是说你拔了智齿，你的脸就会变小。
他又不是把你的牙床给打塌了，嗯，
对
啊，
你牙，
但是你的牙和骨就是里边会那个空，它会慢慢的被骨质再次长满嘛，你牙根拔出来是一个坑嘛，
嗯，
然后它会愈合的时候会慢慢长满，然后可能相对来说会萎缩一点点。但是肉眼并不可见，
嗯。他们说很多人就是拔完智齿之后发现左右脸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一直在用另一边的咬肌，所以才会导致的。
就请你使用另一边。
对，但是溶解这种肌，它可能主要还不是为了减肥，但是溶脂是，
嗯。
然后另一项医美就是什么自体脂肪填充，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抽了肚子上的肉打在屁股上啊，或者。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就是说你填完了之后会被自己吸收，吸收完了之后
回到原来的部位，
不是回到原来的部位，而是回到原来的状态，你隆的白隆了，而且你抽的那个地方也可能长不上来了。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到另一个话题，就是说对于演员来说，或者说对于一个经济能力相对好的人来说，减肥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相反是对你我这样的
普通人
老百姓来说，减肥是一件需要恒心毅力以及自己不停的研究，不停的去参悟，还有不停的去就是找不同的运动，找适合自己的这么一个东西。而对于什么马斯克啊，对于什么
马某
啊，是吧？扎某啊，
马扎。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可能两个月时间，对吧？他就能
变得不一样，
想胖哪里胖哪里，
嗯，
想瘦哪里瘦哪里，想哪里有纹就哪里有线，对吧？
嗯，
他可以做到这一步，就是说，嗯，就是我觉得啊，就回到最初我说的那个，这个贾玲的减肥所倡导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拿一个有钱人的方式方法，你去规训所有社会上不同的生活的人，你让他们去学习你，这是本身就是有一个错误引导的东西。
嗯，
对吧？如果说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就我都不说有大钱吧，有个一两千万，我花两万块钱不行啊，私教一节大概200块钱吧，得健身教练私教，
看健身房水平，
对，看水平。你那种真的很高级的私教确实也挺贵的，
多少钱？
嗯，
一个月4-5万的有听说过是有
的，然后还有搭配营养师、啊、
好吧好吧，那贾玲一定是有私教的、嗯、我们肯定他肯定是有私教
的，对对，100%有，
至少有一个指导师
啊
啊，我就算他一个中间值，取一个这个中位数啊，就20000块钱一个月，12个月就是24万吧，
嗯，
对吧？然后营养师，
嗯
啊，还有一个搏击，就是格斗教练，
嗯，
对吧？
那就是一个团队，
对，
还有修，就是那训后修复、
嗯、对啊，还有
对对对，肯定也
有，还
有
按摩 massage、
啊、
还有什么冰疗水疗，
我靠，拉一车，
你们要是这么往上补的话那人可太多了，
不是这个
不用，
这是事实
啊。你知道为什么职业运动员就是要那么昂贵的去训练、嗯、
就是这样，
因为他要保持最好的竞技状态，
对，
嗯，就是你像、嗯，就是之前有一个世界拳王叫张志磊，一个河南大哥，他以前是一个
河南人，
奥运冠军，然后他大概打了一场拳挣了200万啊，他这一年时间就把200万美元啊，就把这200万全花到了健身理疗和营养搭配，然后他每天的这个陪练也是要花钱的啊，所以所有下来我初步保守估计一下，贾玲这个活动至少花到了50-60万吧，对吧？
一个月，
这不
一年
50-60万嘛？那对于一个正常家庭来说，
不太
花50-60万一年去减肥，
这是不太可能。
嗯，这都不算那些隐性支出，这只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表面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他在用一个有钱人的一个标准，一个科学减肥的标准去让每个人去效仿，嗯，他倡导的这个是不对的。你要用这个做宣传，那就请你把你的这些东西你都说出来，对吧？你说出来，你普通人是做不了这个的，对吧？
对。
但如果你要用普通人的观念的话，那大家就其实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我们要每个人都要怎么去做才坚持下来，才能把自己身上的肉减掉，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经历嘛，所以我们都很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这当然不是说有钱人不痛苦了，至少可以不那么痛苦，
更健康一点，
对啊，他至少每天膳食搭配你为啥会少吃呢？是因为没人给你搭配，你如果搭配的合理，而且做的味道足够好，你甚至可以不用少吃就能达到某些目的，对吧？
多花一些钱，
有人跟你搭配，
有贫血和脱发的困扰，
对，有人跟你搭配，你就扁吃就好了。
对啊，然后你为啥会就觉得自己总是找不到一个合适合理的运动方法？因为你专业不是这个吗？对吧，
要省钱嘛，
没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给你量身定做，
好可怜，
失败的背后都是贫穷。
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就是意志鲜血、
真的是鲜血，
反人类反人性，
真的是鲜血。我增肌的路上4年我腰伤过3次、虽然都不严重，但是就很难过，因为你腰伤了就也什么都不方便。
我减肥的时候，贫血最严重的时候，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也是很那个。
就是很多，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可能连运动前后拉伸，
对，
他都不懂。对，
上了之后要冰敷，要加压，都不知道，还
只能跟那些视频学一学。
对，就是这种，不能说阶级差异，就是贫富差异造就了我们这个减肥中间不同的感受。
对，
也是这个我最不欣赏这部电影的一点，就是你不要拿这个说事儿，对吧？你电影拍得好自然有人看，但是你要用这个事情去说事儿，有的人还说他真诚啊，说他怎么啊，说啊，我看到了他仿佛就看到了我自己，你看到他背后的团队，
对呀、
啊、你看到了人家那一套这个配的非常齐整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然后这科学的方法论嘛，你都看不到啊，你只是觉得哦，他跟你似的每天哐哐跑步嗷嗷饿，对吧？那都非常不现实嘛。是哐哐跑步嗷嗷饿能瘦，但是你能瘦出那个，你能雕刻吗？人家
人家那个腹肌，我真的是。
人家那个线条是雕刻出来的，那个不是说你想要拥有就拥有，对吧？咱不是没练过，练完练来练去还是一块儿，明明你脂肪层练不下去嘛。
就自从封神火了之后，男性审美焦虑都出来了。
不是那个封神质子团是吗？
对，
全是
肌肉
的那个审美。
对，
嗯，就是我觉得
女性也经受了很久这个焦虑了，甚至更久。女性那个、我记得很离谱，是那个牌子 BM 吧，
嗯，
就是那个只做最小码，
嗯，
只做一个码的衣服、
嗯。
但是有时候去看他们家，会发现他们家最小码有时候还比淘宝上一些店友好一些，
嗯。
还能让你能穿进去，但是你穿进去之后就会很标准的被框到那个白手套的那个架子里、
嗯、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社会去营造的这种焦虑感，
对、
嗯、
就是他在规定是什么身材是好的，什么身材是美的，然后呼唤大家隐性或者显性的呼唤大家、
嗯、
你去往这个方向发展、
嗯、
然后大家的焦虑就来了。
你现在看看那些抖音快手那些微短剧，
嗯，
然后大部分就是什么啊，我的男友在看擦边儿，
嗯
啊，然后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他为什么要看擦边儿？
嗯，
然后就逼迫家里的这个要去照着擦边那个身材去演变，然后最后就成了这样的男的，就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这样的女的，可能就是你心中的理想型。这样，就社会就营造了这种，就非常露骨，非常淫秽，非常，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你照着一个理想的性伴侣去打造了一个理想的生活伴侣的这种感觉，对吧？就这种病机的审美啊，
嗯、
就最后就让大家就在减肥里边已经不是在追求自己的这个健康或者说自信了，已经开始就追求一种。嗯，倾向于社会认为的这种所谓的美，就刻板印象吧，
对，
更像是一种，嗯，然后呢，那大家说一下，就是自己在身材不好的时候，分别都受过什么样的歧视啊也好，就是会被社会毒打，或者说怎么样的？
其实我这人。我相对来讲是一个极度乐观分子，我倒不太会往心里去。一直到后来有一次可能家庭聚会啊出去，然后拍了张合影什么，我一看，哇，这是我吗？对，就是感觉很诧异，我已经不知不觉胖成那个样子了。对，那个时候我自己才会有一点这样子的感知。那其实他们，嗯，我确实啊，再就是买衣服的时候会比较明显。对，我比如说我去看一个衣服，我还没有说话，服务员可能就会跟我说
啊，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你的码
啊。不是他，嗯，对，不会那么没有礼貌啊，水老师，我说有点过分了。他会说，嗯，这个您可能穿不上，您要不然看看这件，然后可能拿一个大开衫过来。我说，嗯，不用了。对，然后可能说我，比如我看上哪件衣服，说这个有没有大一码的，他会跟你说，哦，我们最大码就缩到这里了，就是这样子。可能这个方面，嗯，也是看服务员素质吧，因为素质好一点的服务员，他明知道他也不会那么没有礼貌的跟你讲一下，是那么没礼貌的还是少的。对，嗯。买衣服这边，他就是衣食住行，就是，嗯，吃饭吧，人家可能会觉得啊，比如说我跟一个很瘦的朋友，我们俩出去吃饭，
不是，说说你处对象的事儿吧，这些太
肤浅，
大家都是想听这个，对，对。
我胖的时候没谈过恋爱，确实是因为我有一个那个网恋了一些年的男朋友啊，也不是那个时候不能叫男朋友，就是网恋了一段时间的人，
确定是男朋友哈。
后来是了，因为我一直在到瘦之前我没有跟他见过面，他就在北京，我一直到可能瘦了之后，我说啊，见一面吧，这样子。嗯，
反正胖的时候不敢见
啊，当然不敢见。对，
见了之后呢，奔现了没？
嗯，奔现了，但是后来就是大概一个月之后，我觉得嗯腻了，
腻了可还行，
网恋好几年，奔现一个月，
是是是，
存在于想象力好一些、
啊，对，就是这样子感觉，对。
而且开始还不敢见，
嗯，
瘦了才敢见，
这确实是这么一个，这心理因素就是啊，
代价成本还是蛮大的感觉，
嗯。
你有吗？
我感觉。因为我不明显嘛，小基数，但是我是脸型很明显，就是照相的时候， 哦，我有两个事儿，一个是你说对象，我想起来，我有一次是高中的时候，跟我对象在街上走，因为他是一直健身的那种，然后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过来，他完全不是要伤害我的意思，但是他说了一句暴击的话，说我以为是你男朋友和他妈妈呢。
嗯，这个
很恶毒啊！
这不光是说你
非常恶毒，非常恶毒。
我当时就是背影看，就是会很臃肿，因为身高在这里，你。就是我又不太穿搭，又不讲究，
哦，明白，
你就会很明显遭到一次暴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是来自家里人的一个关怀式的伤害，就是我妈妈会不停的说，你照相的时候不要咧开嘴笑，就是因为你的脸会很宽，照相，尤其是镜头会畸变之后，你的脸会很宽，很不好看。然后每一次当我掉的，为什么我会特别记住我48和47的体重？因为我掉到47的时候，脸在镜头前就是小的。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差距，他就会不停的说你还是掉到47左右，你这个脸就在镜头前看起来正常一些，就不停的重复这件事儿。然后你本身其实陌生人啊，或者说朋友还有自己没有那么在意，然后在反复的这种关怀之下，你就开始说我好像就是得控制到那个体重，然后来完成镜头前面。
那也就是镜头其实是非常的放大人的缺点。
对
对
对
对，他会把人的脸弄得非常宽。
对，他整个人你都会蓬起来一样，在镜头前。
所以你见到所有明星都是一扎宽，就
对，
嗯，
所以他本人是超级瘦的。
对
对,
对，
你看到明星就哪怕你看到蒋欣这种肩膀非常宽的人，
其实他非常正常，
他也很瘦，他比在座的人都要窄一点。
对。
那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说镜头导致了人们的审美畸形。
对，还有一个
抵制手机厂商，
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说电视不是那个画面比例现在16:9的那种电视更多了嘛，
对对对，
然后就不像以前那种厚的方屏的电视，
是的，是的，
说起也会显得人更宽，然后对影视明星的要求也就越苛刻。
嗯，
然后呢，大家又都因为追星啊，各种追这个潮流，他就会。
对，
也用这个同样标准去要求自己，然后我们又没有那份钱。
我们在社会里边就每一天其实都在重复这种问题。
嗯，
包括所有的运动品牌，
嗯，
所有的这种美妆品牌吧，
嗯
嗯，他们所描述所雕刻的都是一种非常怎么说呢，就你说符合男性审美吗？好像现在女性审美也是这样，
也是那样
的，
就一定说线条流利，然后稍微瘦一点，然后很阳光，尤其是运动品牌。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耐克打过大码模特是吧？
嗯，而且他好像有一个更正当的理由，就是我是健身之后获得的这个身材，
嗯，
我是健康的。
嗯
嗯，然后他就有一个
总是有一个。就是什么自律使我自由，
哎，对对对，
真挺可笑。大码女装店的那个模特还是瘦子，
哎，对，
我不自律就不自由了吗？
我就因为不自律我更自由了，
我就因为不自律我想吃啥吃啥，对吧？
我的思想还 free 了呢，对吧？
嗯，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按照一个就是商家促销或者说商家的商业逻辑来说，不论是化妆品啊，包括这种运动产品啊，还有这些医美啊，这些东西，它最后的导向的结果就是你向一个你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去努力，或者说你达到这个就必须要借助一些外力，借助一些手段，然后所谓的改变你自己，对吧？但是你改变了吗？你改变的是你是为了成为了人家的这一茬韭菜呢，还是说你真的从内心上想要去做一些改变，对吧？反正我觉得减肥这件事情吧，真的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东西。
对，
就千万不要就是每个人都要去追求一种我要跟谁谁谁一样，我要跟谁谁看齐这种。那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我从48到47。我减还有啥意义呢？
减了个数。
减下来就是你感觉上你的可能下颌窄了一点点，就是大多数这种问题都来自于就是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
对，但其实
你会想想
就
是谁会
这个东西
盯着你的下颌一公分，
就是，
除了你妈你男朋友。
对，而且你想一大堆合照里面每个人都在看自己，
就不可能有个人跟你说，哎，你48公斤和47公斤的时候长得不一样哦。
我跟你说，就是我瘦下来50斤之前都没有人发现我瘦了，你知道吗？
特别特别大 的变化。
就除了我的衣服，没有人发生过什么。
而且我觉得在标准体重里面吧，你从一个比较高数值点到比较低的，其实真的没有特明显变化，可有那个时间干点别的好多了。
嗯，
说实话。
那其实就是社会制造的身材焦虑，让每个人去追求这种东西嘛。
嗯，常说的服美意嘛，
金融就是给你创造需求，让你消费嘛，要不然它的电子秤、皮质秤卖给谁？
拉动了 GDP。
那不电子秤就是你上去踩八次，有八次都不一样。
对，这就是另一个导向了，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焦虑感，对于被资本也好，被商家营造的这担忧。这种每个人对自己身材的这种不确定的感知是怎么能完成内心的一种自洽或者一种逻辑上的解放。
如果是按我刚才说的，我真的可能会用一个另外的事替换，就是对我来说有很多事儿比它要重要的多。
嗯，
然后我会可能我就是这件事上很自洽，然后我的焦虑是用别的事儿来覆盖掉这件事儿的。有点
你这个逃避逃的比我还明显，
就干脆不想了。
就是我会，就是比如说，就是我说我妈不停的说这个事情，但我也并没有把我体重保持到47的原因，就是这个事儿对她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有别的事情，可能更焦虑的。
但是为什么对你妈来说很重要？
我也不知道，她可能很在意，就是她不苛求
她
自己，
她是七这个数字是吗？
她可能她把她的焦虑投影到我身上，因为她。年龄也大了，也体重比较大嘛，他苛求不了他自己了，来苛求
养孩子确实有这个作用。
转
说呢，
转移他的压力，
这就是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
另外一点，我觉得我真的不刷，我的微博号是被禁了，我不知道原因，但是不再看到这类的信息之后，然后包括小红书，我给自己建了一个很好的信息茧房，我的小红书里不刷到这类信息的时候，
我都没有小红书，
真的会好很多，我觉得。
下一个吧，关注一下三联电子厂正在更新，
开始进入这个，
他就是跑，
哎对，先跑找另一个事儿埋自己。
我说实话，我不是跑的派，虽然我是那么说，但是其实说实话，我真要去面对一个事情的话，我的态度就是直面它，就是
解决掉，
就直接看它，我是要把它解决掉好，还是觉得这样子也无所谓好？我当时的选择就是，我觉得解决。有问题就解决，然后就赶紧解决，开始动手，然后就解决了，这就是我的状态，所以我不在这个方面内耗太多。
我的状态就是我一直不会想成为别人，就是别人的审美，别人的那种感觉跟我没有关系。我之所以要增肌要增重，那是因为我自己的需求，我读懂了这个问题之后，然后克服了一些心理障碍，然后就去，然后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然后现在变成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吧，就是每周隔三差五去练一下，然后运动让自己脑子更清醒，然后分泌点多巴胺让自己情绪更好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子。你说真的要成为什么模特身材什么明星那样的，我一点都不 care， 就我的心理防线是比较明确的。
嗯，
我觉得你们都有点理想主义啊，因为就是赶上了咱这个公司可能每天没什么人来，然后没有对比，你要是去一个大厂，每天大家把那些信息都堆砌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很难不被影响。
确实啊，如果那些大厂的，比如说那种自带健身房的大厂，那一下班全是人，然后
我都不说运动公司了，你那些 Keep 啊、阿迪啊那些公司里边那些。就是每天上下班都是健身，
自己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就是你，咱们这建立信息茧房可能比较容易，就是你很容易屏蔽掉那些
对
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信息，而且大家也都不是特别爱表达。但是如果说一个对你的影响会特别直接和特别多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比如说你的同事每天你要中午给你吃饭，他就选择不吃或者吃一些非常那什么的，然后每天去同事们所讨论的不是这个美白就是那个医美，然后再要不然就是哪个健身房哪个地方做高温瑜伽，哪个地方做普拉提，哪个地方去能跳探戈，哪个地方去跳街舞，每天讨论的这些，你就很难不被同化掉。
这是一个什么？我只想先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很奇怪，我觉得就是真的跟周围人聊这些，因为像同学之间嘛，以前都会老会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减肥是。但真人聊这个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我完全不焦虑， 我就只有在网上，但是他也不是你光看到剪纸那个话题，是他不停的那个形象冲击你，就是他塑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你知道他是 P 的，其实，但是你就是在不停的刷的时候，
你的同学里没有明星脸是吗？
就是
冲击不够。
我们那个很高一米七五的同学吧，我有好几个都是一米七五的朋友，就很模特身材的那种，但是他并不会真的那么影响你，因为你面对一个真的人的时候，他不光有身材这方面，他会有性格，他会有爱好，你有很多其他的方面
会考虑。那你会从
在网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么一张图
啊
啊！在现
实很多其他地方，你说、哎、我这点比你强，那点比你强，哎，人你也不过尔，除了高傻大个而已。
对对对，
我是这种人，
而且会聊得来，就是这个东西太往后排了。
但是直观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些就互联网上的信息也好，那些短视频也好，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你看到的就是那个虚假的完美的形象。
嗯，
看到特别高的人，我会想这个世界是属于白又瘦的。你用高
一个啊，我站到特别高的之后，我就不抬头看他们了。我说我就看你的那个
下巴
这块，我说我累了，咱俩就这么说吧，真的会这样。
保持到这种，
我说就这样聊吧。
我和毛毛每次出去玩，我说我在这儿，他找我半天，我说你低头看。
对，真的会。
所以就是这种冲击是直观的来的，就更直接一些，反而是周围人的影响反而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对吧？
对，
说到底还是要建立足够的自
信，
自信
还是自己
足够的自信，他刺激不到我。
对，
但是自信这种东西也是因人而异的。
对，
嗯嗯，
确实他会反复的起伏，而且
就是人的就是心啊，包括有人看心理医生，包括有人抑郁嘛，这都是因为不自信，对吧？你自信不起来了，所以导致了你一系列的这种负面情绪啊，什么 emo 啊，这种都通通过来了。
我身边确实有很多就明明他很棒的人，他在看自己哪里哪里哪里
有缺点。对，你自信是需要成本的，
也是一种天。
对
对，
当然我知道，就是瘦，很多瘦就能让人自信。在很多人看来瘦就能让他自信，
他很容易赢得一个社会认可。
对，你比如说二百斤减到一百斤，那我自信了呀，我牛逼啊，
气死了，我太牛了。
对吧，就是不论从身材的变化上，
然后自己心理上我自律了，
对，
我
牛逼，我丰功伟业。
对，
对我个人来说，
你们这些社会的规训被我轻松的完成了。
对，
一个就是别的大钱我挣不着了，是吧？大房子买不起了，我只能对自己动手了，动手还成功了，然后可以秒杀掉全国95%以上的人，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减肥是带给了我自信。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有刚才有说过，就是说自信和健康，对吧？自信和健康听起来不矛盾，但是从减肥这个事儿上来说好像又有点矛盾，对吧？减肥除了病态的减肥，我觉得大多数对身体都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多多少少，即便是生酮饮食，或者说是上力量训练啊，这种就是运动，其实对人只要是有超一定的量，它都是有损害。
对，
嗯，包括对你的什么
关节啊什么，
对
对，
像膝盖就是重灾区。
就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建立自信，是不是说胖就没有自信？
我觉得
在这个社会里好难，
只有瘦了之后才能自信，那就说明他不是真的自信，他不是在认可自己本身，而是在认可自己的某种。
但是胖会让人不自信，
但是
是吗？
你回忆一下，
因为你胖，然后之前说了那么多，
是别人会否定你，你会觉得有这种反
射吗？对，不仅是别人主动否定，有可能是被动的。比如说你胖，你的体能不如人，就别人上楼梯两蹬人都上去了，你上楼梯就喘得要死，因为你重嘛，你胖嘛。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每天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电视啊、视频，
对，
我就觉得外界的就是外界的信息量更严重。
对，所有的广告、模特，包括橱窗，给你提供的都是一个瘦人的世界。
嗯，
所以胖，你就对着镜子里看自己，看着看久了，你就会觉得，这里多一块，这里多一块，我是不是要下决心？就哪怕你现在不想减肥，你都会内心里咯噔一下，我是不是该？就老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
我是不是应该
是这样的？
这种体验本艺人就没有了。我那时候觉得，哎呀，我扛冻太牛逼了。
我
那你为什么要瘦啊？
那后来不拍了一张照片吗？
就还是因
为
那张
照片，对，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有中度脂肪肝，这个是最严重的
时候，
然后我去医生那儿，当时我本来、
啊、所以你不论胖瘦都是自信，
我自信二十多年了，
但因为不健康了，所以那你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你就可以不讨论了。
自信是一种天赋，
对，你就不存在不自信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认为自信真的是一种天赋。嗯，
也不是、哦、
也不是，我不觉得是，
就很多减肥成功人都自信了。
嗯，
那他为什么减肥之前他不会看到自己身上其他好的地方呢？
那因为一胖遮不了百丑，就一胖、
哦，那种完美型的必须自己身上每个东西都让自己满意。
不是，
他可能反复的
不是
就是有东西反馈到他胖这个特点。
你比如说我开减肥营的这个结束之后，所有人都最后收获就是觉得自己变好。
但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真的，尤其是比较胖或者比较瘦，就有一瘦子举例吧，从小就被人说瘦，然后有意无意的你就会遭到各种的以关爱之名的责备，就是我爸会骂我为什么这么瘦，就他又骂的就是没有男子汉气概，这种男权的东西，我爸经常这样，
这叫父权
啊，父权啊，对，父权就是经常这样子。然后那比如说换水，那个饮水机换水，我以前我是扛不动的，就是这个是会被人鄙视的，就是尤其是在初高中的时候，你男生扛不动水，你不仅会被男生鄙视，也还会被女生鄙视。那我现在可以两桶水直接拎着就走。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不自信，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他都是有水土不服也好，有被欺凌，但是这种观念，他在社会的客观是常常存在的，对吧？就你所有的就是这种，就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就是你所有的这种观念给你堆砌的社会，就是以这个为美的，就会经常你去审视自己。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是不够好，不够好就造就了所谓的减肥。
对，然后对于心理防线比较强的，或者说就是比较个性比较随性的，甚至是摆烂的，他就会觉得无所谓。
对他来说就很随便，就是你爱肥不肥，爱胖不胖，反正我就是我嘛，对吧？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不是这样。
在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不自信不是因为他们不好，是因为他们一定要要求自己每一样都做的
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对，每一样都很完美。但是这个完美的标准是谁定的呢？就是有，又是一个问题了。
都是一个自洽的过程。
对，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自信这种东西，其实。太难了，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点吧，
很难，确实很难。
他减肥的过程可能也是比较轻松的一个能巩固自信的过程，对。
但是你说你通过医美，通过抽脂，
那个可能就是纯粹的结果的，就是运动减肥减下来的人，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项壮举。
像我这种，我觉得我好像战胜了自己。
对对，
就觉得。
而且他就是，而且是会等于把减肥化成一个特别难完成的一件事儿，就是它一个很困难的、不快乐的事情，然后等于被征服了。
确实也，没那么容易了，确实，而且
难的，
对，而且是这种。别的都不说，可能对于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他自我意识不是很坚定的，他就没有办法坚持，因为他只会在里面不断的感受到痛苦，
对，
挫败，对，但是因为他个性的原因，
对，是能减成的都是狠人，
对，是这样的，能减成肥的，能增特别宽的，那都是狠人，前提是不上科技啊，
减肥可能能助力到你的自信的提升，
对。
但自信本身它是，首先我觉得是需要一个知识，多读书。我觉得自信这种东西根本是你的精神，你永远都如果是追求一个体态上的或者说外形标杆上的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长久的东西。
对，如果你只是因为胖了或者瘦了就建立了自信或者失去了自信，那我觉得你的这个自信不纯粹，也没有扎根。
无论如何，你的肉体会苍老，肉体是会衰退的，但是精神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的变得富足。
能到六十岁保持到一个 就所谓的八块肌身材什么的，就是很多人只要练就可以，但是其实维系的那个东西的不是你的就是肉体需求，而是你、就是、
信念，
对，是信念。但是信念是怎么建立的？就像说我们去跟一些就是高大帅，哪怕你跟个电影明星吃饭，你不会觉得哎我哪不如他，我除了可能天生不如他好看，但是就他那两句谈吐那点言辞是吧，就会觉得啊
你就那样吧，
对对对，就那样。
确实
我就这样你就自信了吧，对吧。我至少我在思想境界上我碾压你十条街这样，对吧。就永远不要做一个山间竹笋嘛，嘴尖鼻厚腹中空，对吧。嗯，就所以自信这件事的根本我觉得还是多读书吧。
不要把外部条件看得太那个。
嗯，
请大家重视内向的生长，内在的生长。
你要认可你身上的很多特质。
嗯。所以健康就是减肥，如果你要减肥的话，我觉得就是为了健康而减嘛。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